大家早上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 Joe 牧师，他的主题是以神为满足，加深我们对神的爱，引用的经文是诗篇63篇。早上好，我是 Joe， 我是这里的一位牧师，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一些上帝放在我心里的话，关于如何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热情。我们都渴望某些事物，这种渴望在度假时或许最为明显，我知道对艾米丽和我来说是这样。在度假时我们渴望不同的东西，通常到了一个地方，我们想在早上喝咖啡，你知道因为你不在家，经过长途驾驶后没有喝到平时习惯的早上的咖啡，你会想喝一杯好咖啡。助理喝完咖啡后，你会想吃个好的汉堡或卷饼之类的午餐，然后你去购物，去宜家，去 Costco， 或者去音乐商店，然后你会想这座城市可能有一家不错的珍珠奶茶店，是下次卡通没有的，你就去喝珍珠奶茶，然后再去老意大利面工厂之类的地方吃晚餐，顺便来一份赠送的冰淇淋作为甜点，完美。然后你又想再来点冰淇淋，于是又去吃冰淇淋。我们内心都有这些渴望，我发现这些渴望在度假时最常见，或者说最明显，因为那时我必须主动开车去某个地方来满足这些渴望。在家里就容易多了，你只需要把咖啡胶囊放进咖啡机，按下按钮，你就能得到一杯咖啡，或者去地下室拿一小冰淇淋，甚至都不用放进碗里，是吧？在家里太容易了，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内心的渴望，也许是一些长久的渴望，也许你是在等待拿到驾照的那一天，而青少年聚会的负责人则在等待你拿不到驾照的那一天。也许之后你会想找一辆好车，或者一辆有四个轮子的车，你知道三个轮子也行，你都想要。然后你想一辆更好的车，接着你想要更多，似乎没有尽头。房子也是如此，你住了一间不错的房子，心想有两间卧室，比我们需要的多一间，太好了。然后你搬到一栋房子里，最后你需要一个更好的厨房，更大的衣柜，更大的房子。三栋房子，两栋房子是度假屋和房车，这似乎没有穷尽。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文化已经习惯了对现状的不满，这种渴望更多更多更多，满足内心渴望的不满已经成为我们的常态，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只想要下一样东西，下一样再下一样，追逐那些渴望。我们通过提醒自己活在神的爱中比生命本身更美好，来加深对神的热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以及为什么神是唯一能使我们满足的途径。上周我们有汉塞尔一家来访，如果你再回想再上一周，马太牧师开启了这个系列，谈到了属灵的纪律，今天我们将聚焦其中一个主题并深入探讨。在阅读诗篇63篇前，让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对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上午使我们的心谦卑。主啊，显明我们心中的罪，引导我们转向你，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在诗篇63篇1-2节中，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在这里，诗篇的背景是大卫作为国王，被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赶出耶路撒冷，大卫在旷野中流浪，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看到他确实身处旷野，然而从比喻意义上说，他也身处一片干旱之地，与靠近上帝子民的神隔绝。他身处沙漠，他渴望水，渴望到几乎 昏厥的地步。在英文版的经文中有昏厥这个词。我从未渴望过什么东西到昏厥的地步，但这里大卫就是如此描述的。在干旱荒凉无水之地，我的身体因渴慕上帝而昏厥。上帝，大卫也提醒自己上帝的全能，以及看到上帝的子民在会幕中一同敬拜的美好。因此当大卫身处沙漠时，他渴慕神，也渴望看到上帝子民的敬拜。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诗篇的整体框架是，前两节经文表达了对上帝的渴慕，接着在接下来的经文第三到第八节，我们将讨论在神里面的满足，以及我们的渴望如何得到满足。在第九到十一节，我们将讨论在神里面的得胜。因此大卫在此渴望神，他渴慕神，渴慕是以神为满足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心里明白我们缺少了什么。就像你想要一杯咖啡时，你会意识到今天早上我还没喝咖啡，我需要一杯咖啡。我们知道缺少了什么，我们渴望更多。因此对上帝的渴望是以他为满足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知道缺少了什么。对大卫而言，这是他在旷野与上帝的子民分离的时期，他渴慕上帝的程度甚至超过以往。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的心在渴慕什么？我们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当我第一次来到宣道会时，宣道会的愿景祷告深深触动了我，你们也听到过很多次，它真正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当时我正沉浸在清教徒的教义中，如果你不了解清教徒，他们是16、17、18世纪的人，渴望更亲近上帝的心，将爱专注于上帝身上，并在信心中更深的探索何为真正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而宣道会的愿景祷告是，神啊，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望你，来把我们转变为以基督为中心，蒙圣灵加力，以宣教为目的的门徒，并在各处使人做门徒，叫门徒数目倍增。我想这是在一次新员工退休会上，我听到有人说，哦，神啊，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望你。我想多么美好的祷告词，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慕上帝，这真是加深我们对上帝热情的核心。我们想要全心全意的渴慕上帝，当我们说渴慕时，我们也在谈论许多其他词汇，如饥饿、渴望、欲望。当你阅读有关满足、渴望、欲望这些概念的书时，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词汇。而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进食。进食是我们花时间不吃东西，或者放弃我们的渴望的其他事物，转而将那段时间用于上帝，来祷告和敬拜上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进食就是为自己创造沙漠体验，把自己从日常熟悉的事物中分离出来。比如放弃午餐时间的进食，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在他里面得到满足，并更加渴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舒服的，我们不喜欢错过自己的方便面或卷饼，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并转向上帝。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神里面的喜乐，我们不是因为渴望食物的饥饿感很好而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饥饿感提醒我们更深的需要和对神的饥渴。进食使我们的心转向神，这是为那些迫切需要神的人预备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此。我们都经历过罪的后果，死亡、痛苦、伤害、悲伤，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都需要从罪中回转，需要上帝牺牲他的儿子，好叫我们能得永恒的生命。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都需要上帝。而在进食中，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上帝是多么的迫切， 我们放弃世上的一点舒适，来向他降服，引导自己面向他。进食不仅仅是为圣洁的人，不仅仅是为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要实践所有属灵纪律的人，他是为我们所有人，为我们所有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谈到了进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他不仅谈论进食，你会发现他假设基督徒会进食。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们进食来，只叫你们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进食不是我们要张扬让所有人都看见的事，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事，是耶稣假设我们都会做的事。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呼召，与你们一样，要在进食中更多的把自己献给上帝。道格拉斯·奥唐纳在对马太福音的注释中说，进食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在进食中，我们本质上是在说，我不是为我的欲望而活，不是为我肉体的欲望、性的欲望、物质的欲望而活，因此凭借圣灵的果子节制，我要停止在世界这张餐桌上无意义的啃食。我不是为自己的欲望而活，而是为上帝和他的祝福而活，这就是我们进食时要说的。所以进食是我们选择将心从世俗的渴望中转向上帝。是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祝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享受这些事物，但当这些事物驱动我们的生活时，他们也会主宰我们的所作所为。关键在于选择不被这个世界满足，而是被上帝满足。这让我们进入诗篇63篇的下一段，我们要探讨在神里面的满足。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在这里，这些经文中有很多内容，但我们想关注第三节，这是这段经文或这篇诗篇的关键点。第三节真的是关键，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里谈到在耶稣里得满足，而不是在世界里。大卫是国王，他过着体面的生活，但他知道活在神的爱中比生命能给予的一切都更好。我们的渴望变成满足，我们都希望愿望成真，而这只能在我们把心转向神，选择他信实的爱而不是今生时才能实现。第五节谈到丰盛的食物，你使我满足如同丰盛的食物。有些译本使用了丰盛的食物之外的词语，但大卫在这里将食物与从神而来的满足做了比较。显然，橄榄园餐厅里最好的一顿饭带来的满足远不及上帝所带来的。显然，事实不是如此，但可以这样理解，即最好的食物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满足。一个月前，我想是一个多月前了，我、柯迪和凯西一直一起去了塞内加尔，我们有机会拜访汉萨尔一家。在出发前，我们都打算 带随身行李，因为环游世界最糟糕的情况是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托运行李箱，然后两周都见不到他们。等行李到了塞内加尔时，我们已经回家了。所以我们有几个托运行李箱可以用来带东西给汉塞尔家。我们问他们想要什么，你绝对猜不到他们想要什么，我完全猜不到。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巧克力豆、帕玛森奶酪和星巴克咖啡豆，这是我记得的三样。我们还带了很多其他东西，但当我们在塞内加尔时，我们给他们这些袋子，他们打开后，孩子们看到帕玛森奶酪时眼睛都亮了。有一天我们和他们一起吃千层面，我从没见过有人比那两个男孩更兴奋地把帕玛森奶酪撒在千层面上的。卡夫帕玛森奶酪给他们带来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这甚至不像是餐厅里那种包装精美的奶酪块。安德斯管这个叫摇晃奶酪，把奶酪撒在千层面上，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满足。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食物对汉塞尔的孩子们来说，最好的一餐都无法与上帝带来的满足感相比。那么，我们如何提醒自己活在上帝的爱中比生命更好呢？在诗篇63篇3-8节中，我们看到很多以我开头的动词，我这样啊，我那样。我们把它们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第一类是我们的赞美，第二类是我们的思想，第三类是我们的行为。第一类是我们的赞美，我们在第3、4、5和7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要称颂你，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要举起手。这些动词表达了对上帝的敬拜，用喜乐的嘴唇赞美，在第七节中欢呼，这些都是我们主动的创造性的敬拜。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比生命更美好，我们赞美上帝，因为上帝比生命更美好。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消费文化中，对吧？我们有手机，我们阅读，我们消费，我们看电视啊，我们消费食物，我们都关心索取，却不关心给予或创造。我们中有些人是创作者，也许你用手机拍视频，也许你喜欢烹饪，这些事情是有创造力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喜欢消费，我们喜欢索取，却不一定使用上帝赋予我们的创造力。然而当我们敬拜时，我们所做的是富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力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是我们神性的体现。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意味着 上帝造我们就具有创造力。而当我们审视这个时代，我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人们不再重视创造力了。通过创作杰作，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冲泡一杯醇香的咖啡，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因为当我们创作时，我们就是在参与成为上帝形象的一部分。而提醒自己如何活在上帝的爱中，以及这比生命更美好的关键方面，就是通过赞美来发挥创造力。如果你不具备创造力，这可能有点可怕，要有创造力进行并宣告对上帝的敬拜。有时候如果你没有音乐天赋，唱歌会很难，诗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把它带进你的家，用来祷告，用来唱歌，即使听起来很糟糕。向上帝发出喜乐的声音，提醒我们的心活在上帝的爱中比生命更好。第二点是我们的思想，这来自第六节，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们思想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满足，对吧？那么你们中多少人，这又是一个调查，当你晚上上床睡觉时，就已经在想早上要喝的那杯咖啡了吗？有人吗？好吧，只有我 Alex， 谢谢你。当我们上床睡觉时，我们就有时间去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思考我们渴望的事物。 通常这并非一定与上帝相关的事物，可能是我们白天面临的压力，让我们焦虑的事情，阻碍我们入睡的事情，这些才是占据我们思想的事物。但大卫在这里很清楚，以上帝为满足。就像是当我们躺在床上时，我们会默想上帝的话，这一点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中也很清楚。经文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要默想上帝的话，这命令来自约书亚记，这是上帝对约书亚的命令。我们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上床睡觉时手里拿着手机，常常它是我们在睡觉前最后拿在手里的东西，而常常它又是我们在早上醒来后第一件拿起的东西，用来关掉闹钟。在布雷特·麦克拉肯和伊万·梅塞合著的《刷屏致死》一书中，他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人平均花在电视和数字媒体上的时间的统计，这个数据是每天 10.85 个小时。当我听到这个数字时，我是在这周一本有声书中听到的，我不得不倒回去几遍，确认他所说的是否属实。每天 10.85 个小时用于电视和数字媒体，这比大多数人一天的工作时间还长，却都花在了媒体上。这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人们越来越难以坐下来阅读圣经，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手机上30秒甚至5秒的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已经习惯了随手拿起手机，也许你发现自己拿起手机后会想，我为什么要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实际上阻碍了我们从神那里获得满足，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在神面前默想。相反，我们用手机和不属于上帝的东西填满了我们的思想和时间，而不是让上帝充满我们的思想，提醒我们与上帝同在的生活比生命本身更美好。我们如何拯救科技？有很多书都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也听到过一些播客谈论如何拯救我们的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使用圣经应用程序，或者将手机调成黑白模式来减少上瘾，设置时间限制，并用密码保护。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想指出的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如果你查看幻灯片，你会看到这个背景。我们可以从宣道会获得这张图片，如果你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载这张图片，并设置为你手机的锁屏背景。这就是我们宣道会的愿景祷告图片，我已经用了一个月，每次拿起手机就会想起我们的愿景祷告。哦，神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慕你。这帮助我记住了我的渴望，每次拿起手机时，它看起来也很漂亮，所以请扫描这个二维码，它会在礼拜结束后继续显示。如果你扫描并设置为背景，这只是很小一件事，这样每次拿起手机，它就会提醒你，你的渴望应该指向哪里。第三点是我们的行动，来自第八节，经文说，我的心紧紧跟随你，和合本，你的右手扶持我。其他一本可能说，我的灵魂紧靠你。我们从中得出，要忠心顺服的与神同行，紧紧抓住他，跟随他，亲近他。我们的信心在行动中活出来，信心带来顺服，这是罗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事实上，罗马书在一章五节开头就提到这一点，并在16章26节结尾再次强调。罗马书的核心主题是我们的信心在行动中活出来。因此，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行动，我们真的有信心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渴慕神，或者这是我们告诉自己的，但这并未带来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真的在渴慕他吗？在2024年的大会上，宣道会制定了一项决议或是长期信仰目标，即到2034年将我们的影响力扩大一倍， 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的十年后，我们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将扩大一倍。因此，达伦·赫伯德，如果你参加了六月的地区大会，你就会听到他谈论这件事。这段时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上。你会在屏幕上看到这张图片，这是愿景祷告，以及将2034年将影响力扩大一倍的目标。我无法在2034年扩大一倍影响力，科迪牧师也不能，马太牧师、戴牧师，即使加上戴牧师，我们四个人，我们仍然无法在2034年实现这个目标。而这张图片指出，所有一切都死于祷告。我们宣道会设置这个目标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加拿大，更多人需要福音，但我们接触到的人数却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如何接触到更多的人？这一切都死于祷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祷告上帝在工作场所使用我们，祷告上帝使用我们来培养更多的门徒，培养更多的人成为牧师和宣教士，但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为福音而活，将我们的渴望化为行动，需要付出代价。但当我们活在使命中，提醒自己，活在上帝的爱中比生命更好，并向他人传扬时，我们对上帝的热情就会增加。诗篇63篇的第三部分是9到11节，他说，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耶稣里的得胜，以及上帝是审判者，他是保护他指明的那一位，那些反对上帝的人必将被扔进深渊，交于刀剑。我之前提这篇诗篇的背景，大卫被赶出耶路撒冷，这一切都记载撒母耳记下第15章。如果你跳到撒母耳记下第18章，你会读到亚撒龙被杀的部分，应该读一读，那段经文引人入胜又令人生畏。但事情远不止于此，因为含有在神里面的喜乐，这就是福音的美妙之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必有后果。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的罪有后果，但耶稣里有永生。如果我们匍匐在他面脚前，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时，他不看我们的罪，只看基督的义。这就是福音的美好。我们有这美好的盼望，我们现在就有满足，但当我们在永恒里与神联合时，在他里面，我们将有更大的满足。我们对神的渴慕将结束，那时我们全然满足，不再受世界的纷扰。也许你现在在教堂里，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在寻找能满足你的东西。想想你是如何寻求上帝的，想想你如何追逐了一件又一件事物，那些房子，那些车，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每一件都让人感到空虚。也许是时候转向上帝，看看他所赐的满足。也许你是个基督徒，但你没有感到这种对上帝的渴慕。也许进食就是那个你应该迈出的一步。通过放下自己的一部分，来增加你对上帝的渴望。约翰·派伯曾这样谈论进食，他说，我们进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滋养我们对上帝的饥渴，减少我们对世界的饥渴。因此，当我们进食时，我们减少对世界的饥渴，并通过仰望神来增加对他的渴望。 也许你在这里，你渴望上帝，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你必须不断的与安逸做斗争。在加拿大，舒适的生活触手可及，我们有漂亮的房子可以升级，去宜家很容易，可能安装厨房不太容易，但这里很舒适。但有时这意味着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很难，而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也许是进食，你克制自己，提醒自己对上帝的渴望和对他的向往。也许是去宣教，也许这就是我们计划的在新的一年去塞内加尔的短期宣教旅行。也许是长期宣教，离开家人，去向那些未得之民宣讲福音。也许是更多的奉献给教会，奉献到让你感到有些难受的程度。也许是与一位新的基督徒见面，门徒培训他们，并每月抽出一天的时间回答他们的疑问，与他们分享基督信仰的真谛。这是特别令人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得以见证他们在长时间的渴望没有满足后，近期在基督里、耶稣里找到的满足。对那些安于现状的人来说，看到新信徒的这种转变是改变人生的，因为让他们看到在神里面的满足。也许是回想自己受洗时的情景，重读自己的信仰故事和见证，想起自己曾经迷茫的日子，以及认识耶稣时所感受到的喜乐。你渴慕什么？你是否渴慕他到愿意为福音舍弃生活的便利？当我们退缩时，我们对上帝的热情就无法增长，但我们需要更深的渴慕他，比任何事物都更深渴慕他，他必会满足你。我们要赞美他，思想他，并活出他。让我们祷告。哦，上帝，我们全心全意的渴慕你，求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以基督为中心，蒙圣灵加能力，专注于宣教的人，并在各地倍增门徒。主啊，提醒我们，你比生命本身更美好。主啊，我们祈求您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渴望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满足在哪里。主啊，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从自己转向你。主啊，我们祈求当我们活在世上生活时，那些不认识你的人能看到我们渴慕的就是你，让我们不被世上的事物所分心，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世俗的事物所吸引，让我们仰望你，渴望你，而这带给我们喜乐和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使我们能得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祈求这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并愿我们因渴慕你，因提醒自己在你的爱中活着比生命更美好，从而日益增长对你的热情。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教会对你的热情。主啊，我们祈求我们没有一天不宣告你是谁，没有一天不论在睡觉还是醒来时不思想你是谁，并且我们没有一天不为你而活。主啊，我们祈求你为你的荣耀使用我们，并赐给我们对你的渴慕。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